最高检察院通报内有乾坤，两大副国级可能出事。两岸局势现吊诡，台湾国安最大破口在内部。全立场创办人蔡东豪遭通缉，港府用煽动罪另有目的。西安封城再落雪，百姓饿到以物易物，临产孕妇求生路，微博头像都要合党章。学者说根本用意还是保护权贵。张庭林瑞阳被查，谢金河说这项产业要翻身。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最高检察院12月29号宣布，以四项罪名对原江苏政法委书记王立科提出诉讼。除了受贿和行贿之外，外界注意到比逮捕时多出的这两项罪名较为罕见，分别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伪造身份证件罪。更重要的是，中共最高检察院的通报说，王立科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特别严重。这句话为习近平拿下更高级别的政法府埋下伏笔。虽然通报没有说王立科向哪个行贿，但时评人江心哲认为，按道理来说，王立科的行贿对象一来级别要高过他本人，二来应该是政法系统内部官员。由此看来，最大的可能是副国级的中共公安部长赵克志或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江心哲说，习近平早就想对这两个人动手，从现在的趋势看，习近平很可能借王立方案搬动政法系的最后两座大山，赵克志或者郭声琨有大麻烦了。此外，一手提拔王立科的原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备受关注。观察人士推测，王立科和他的旧部原中共江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队长罗文俊曾经计划行刺习近平，这种政变图谋如果没有副国级以上官员参与是不可能进行的。因此外界将王立科是否牵出更高级别的落马虎，视为观察习近平是否有能力反击政敌，甚至能否顺利连任的一个指标。12月29号，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魏建衡撰稿人黄友群发文盘点中共20大前的内斗，认为这个主要是习近平与曾庆红之间的争斗。这一年习近平一直在出重拳，曾庆红侄女曾宝宝的花样年陷入至暗时刻，是最具标志性事件。但黄友群同时提出，有三件事表明曾庆红还在做最后一搏，也是党媒同时出现挺习而不提习近平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黄友群认为，在习当局强调习核心的当下，这个绝对不是小问题，而是彭帅张高丽事件、习近平的亲信、中共中宣部副部长沈海雄亦被卷入去。三是新疆文件被外泄，使习近平在国际社会眼中成为中共新疆迫害的罪魁祸首。黄立群认为，这个之后中共新疆书记陈全国被撤换，习近平的部分意图是回应向国外泄露新疆文件的政敌，使这种内外合击的图谋失去效力。黄友群认为，谋求20大三连任是习的生死大战，从目前的态势看，习曾还会继续恶斗下去。而王立科这只世纪未来是否会成为搅动中共官场的关键，外界仍在观望当中。日本前外务副大臣佐藤正久12月29号接受 BBC 访问，分析点评中日台关系走向时提到，中共较可能尝试从内部瓦解台湾。佐藤正久2017年10月进入安倍内阁，担任外务副大臣，2020年10月卸任并转任党内外交部会长。他对 BBC 形容， 中日台三方局势就好似三国志赤壁之战，一旦台海爆发冲突，东海系好可能发生冲突嘅地点，南海亦势必系关键。佢话日本海上自卫队有好高机率跟随美军一同前往南海巴士海峡，因为日本的原油供给九成要通过巴士海峡，有关能源补给，而东海隔离的八重山群岛就由自卫队海空部队严加看防。佐藤正久认为共军要全面犯台还有很多困难，现阶段中共可能的做法是2024年再度扶植亲共政权做台湾总统，经济上给予优惠，让台湾民心再转为亲共，同时借机让中共军事再度成长，最后让台湾产生无法抵抗的绝望感。面对中共民攻武吓，台湾社会作出什么反应呢？萧徐恒发文话，两岸局势出现吊诡之处。远见杂志最新民调指，如果两岸开战，51.3%的受访台湾人不愿意上战场。他表示忧虑，指面对这样一个冇士气又分裂的台湾，蔡英文总统需要努力去提升国民意志和团结民心。但是台湾民主基金会29号公布年度例行民调，却给出不同的答案。在被问到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导致中方武力犯台时，63%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而在被问到如果是中方为统一对台动武时，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的比例更高达73%。在30号新唐人新闻大破解节目中，政论家桑普以香港为前居之鉴，鼓励台湾社会奋起，站稳自由民主阵营。他说暴力加方言笼罩香港，台湾不能够独善其身，亦需要了解香港的局势，同时了解怎样去共同防御好这片土地，这个国家。我们只能够增强自己的国防意识，而且同国际的友好同道在一起，天下为共才是真正的出路。在被港警查抄并拘捕六名高层后，立场新闻12月29号下午宣布停运及遣散员工。有消息指创办人之一兼董事蔡东豪目前正被警方通缉。港媒透露，蔡东豪自2014年9月占中运动很少出席政治活动，过去亦一直保持低调，很少出席反政府示威活动或高调声援示威人士。另有消息指蔡东豪可能已经离境。港府对立场新闻使用的是源自港英时期的串谋发动煽动刊物罪，但是港英政府自1967年后没有再动用这个法例，直到去年3月港警首次动用这条恶法，拘捕前民主派区议员郑丽琼。针对港府这一次不用国安法，自由亚洲电台引述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香港法研究员黎恩浩指，背后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下的煽动罪，应用范围其实比国安法更广泛，包括引发对司法的憎恨，甚至引起人民之间内部的矛盾，而是官方一直强调要兼顾一些本来在香港已有的法例。黎恩浩表示，以煽动罪指控新闻从业人员将使他们面对巨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即使煽动罪最高刑期只是两年监禁，但很大机会被法官引用国安法为框架拒绝保释申请，进行长期关押。陕西西安自12月23号至今已封城一个礼拜，却未能阻碍确诊人数增长，反而引发民生灾难。最近一连两日封锁中的西安又遭遇降雪，外界担忧去年武汉的悲剧再度上演。虽然西安官方称会免费送菜到家，但仍有大量网友表示只收到新闻，没收到菜，没有任何物资派送，完全没有。西安各小区已经出现以物换物的情况了。有网民无奈留言，人生居然有这样的一日，梦想是能够去买餸。亦有人怒唱话，不能够讲饿，讲饿就是被西安抹黑， 唔能够讲饿得好犀利，话饿得好犀利就系白眼狼，更唔能够话非常饿。如果讲非常饿，就系境外敌对势力。有一位住喺雁塔区嘅西安人话，自己三日冇嘢食啦，用钱都买唔到，落单一个礼拜至今都未收到货。打110报警，对方只回复话去联系物业同防疫站。一个微博账号呼救，请西安政府俾9个月嘅临产孕妇一条生路。帖入边介绍自己因私事滞留西安半个月，一直配合检疫，一直系阴性，但一直被禁止回洛阳老家隔离待产，自己喺西安孤身一人，带嘅钱只剩低3位数，即将临产，生活自理力不从心，天价菜价支付唔起。西安医院产科亦已停诊，发帖人质问边个能够保我哋母子平安。有网民发帖话，无数人有贷款要还，就唔知道乜嘢时候复工复产攞到工资。而家买高价菜，喺攞到工资之前嘅无数日子入面，攞乜嘢嚟生活？中共当局对网络嘅管控越趋严格。近期新浪微博宣布要对用户个人主页进行第二阶段排查，简介、头像等个性表现亦都符合中共的要求。新浪微博10月19号发布公告称，针对用户个人简介、头像中的低俗内容进行排查，并称这个是按清朗网络空间的相关要求而作出的行动。之前微博针对账户名、用户昵称已经启动首轮治理行动，用户名禁止使用二货、别心、娘炮等不雅词语。美国之音12月29号引述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分析指，中共希望将能够表现个人个性和独特性的头贴通通收拢在党的控制之下，这种思想控制远超过原先对于发文内容的监控。现居美国的独立学者吴造来表示，不雅文化等现象需要通过很多方面的因素来调节，但中共是用政治的方式、运动的方式来代替一些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是一种粗暴的执法。中共单在11月就清剿了600多万条黄色微信和微博贴文，封杀112万个账号，这个和彭帅与张高丽的丑闻有重要关联。吴造来说，中共表面看起来是在删除一些低俗、恶俗的东西，其实它更多的用意是保护权贵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利益，牺牲的是社会言论自由的空间。日前台湾明星张庭和林瑞阳在上海的公司受到中共当局查处，6亿元人民币资金被冻结。党媒人民日报亦进场批张庭夫妇。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10月30号在脸书发文说，台湾影视产业似乎迎来咸鱼翻身的机会。谢金河先引述黄启月专栏指，网飞 Netflix 和爱奇艺这两个全球重量级的 OTT 平台这一年来股价出现重大变化，其中代表中国的爱奇艺股价从46.23美元大跌90%至4.23美元，而 Netflix 从231.27美元大升到700.98美元。 Netflix 的升和爱奇乐的跌引申出台湾艺能产业的新变化。过去30年，台湾艺人络绎不绝到大陆捞金，被施压必须表态之余，台湾影视演艺产业因中国市场被压缩，但近来由于中共整肃演艺界，郑爽、赵薇、张哲瀚等人的事件震惊华人社会。反观台湾，谢金河指，如华灯初上是由本土艺人撑起的大戏，得到 Netflix 超过3亿元的投资，取得全球播映权。制作方白律数码股价从23元升到51.26元，另外制作电视综艺节目的有重股价亦从11.9元大升到52.5元，这个趋势先正要开始。谢金河预计，台湾的影视产业未来可以透过 Netflix 或迪士尼的通路在全球放送，有望翻身成为可以期待的新产业。 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次再会。